嘿，大家好，我是乐思，欢迎回来本周看什么单元。那这一周呢，因为也是遇到连假，所以其实大部分电影呢是在4月29号就上映了这样子。但是为了秉持这个每周五的传统，所以我一样还是在4月30号上传了这支录音哦。然后还有就是呢，上周这个奥斯卡颁奖典礼已经颁完了嘛，就是你们有没有特别意外的名单呢？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 Frances McDormand 是非常厉害的，而且说实在我有点小意外，因为在这之前呢，我是还蛮看好这个 Kelly Mulligan， 也觉得还有机会会得奖。那另外女主的这个牌面呢，在之前奖季之前可以说是各家都有一方支持者，所以是想说其实谁得都不太会意外啦这样。但是 Frances McDormand 她这次是第三次入围，而且是第三次获奖哦，就是可以说是还蛮厉害的，直逼这个梅丽史翠普的记录啊。因为梅丽史翠普是提名16次嘛，但是得了两次，但她是三次提名三次都得，而且她是一样非常的老神在在，就很可爱哦，所以她就是一个也算是在历史上名留青史的一位女演员了啦。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影帝安东尼霍普金斯，那他也是得了第二次哦，是在那个沉默的羔羊之后。那这次很可爱，他就是没有出席在这个典礼上，也没有实况转播，是因为他压根都不觉得自己会得奖，所以他就说那天就是转播的时候他就直接去睡了这样子，然后等他起来之后才发现说自己得奖了，就是一个很可爱的故事。那其他的奖项呢，其实就比较不那么意外啦。那这些奖项入围的电影呢，在上周也差不多都有上映过了。那上周呢，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这个父亲，大家就是可以赶快去看，真的是非常揪心非常好看哦。那在介绍本周上映的电影之前呢，我要特别来提及一下，就是因为呢在这个中国也有五一连假嘛，那他们这边呢有一部就是我觉得还可以拿出来特别讲的电影话题，叫做这个你的婚礼。那之所以要特别提这个你的婚礼呢，就是因为它是由咱们台湾许光汉首部主演的电影。但是我这个要讲的不是是因为就是我喜欢许光汉或什么，而是因为之前的那个许光汉因为这个新疆棉的抵制风波引了一波风暴嘛，因为他那时候是那个阿迪达代言人，然后后来他就是秒分割这样子。但我是觉得蛮可怜的、啊、因为你现在还是可以看到他 IG 上面一些谩骂的人啊都还没有消失或什么的，然后他到至今为止呢他的 IG 这边也没有做任何的声明，所以我觉得蛮惨的啦。因为你自己去那边赚钱嘛，所以就是你一定要遵守行规啊。那明显看得出来是他工作室发的，不是他自己发的，大家更没办法啊。就是你想想看，他那时候就是一定是拍到一半或是已经拍完，那电影快要上档了，他怎么可能就是不照党的意志呢？这样子他的那个电影根本不能上，而且还会进行就是这个赔钱的部分，所以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啊、唉，所以就是大家就是要想清楚啊。其实就是艺人一旦去了中国之后呢，他们就是会面临到这样子的地步啦。那我是觉得不用到谩骂啦，就是你可以放在心里或是什么的啊，当然一样也会有人继续支持他嘛，对啊，但是这个谩骂是就是没有必要的。好，总之这个你的婚礼呢，就是他是翻拍自己的那个韩国的一样就是那种纯爱恋爱电影，他其实就有点像是那些年，就是一个男孩在学生时期啊对一个女生一见钟情，然后爱了这个女生很久，但是却因为一些误会，那女生后来就跟他分开了。那之所以叫你的婚礼呢，就是他们以后在这个女生的婚礼上再次相见，那一样是一部就是会有点揪心的纯爱片这样子。那许光汉这男主角嘛，那这个女主角是叫做张若楠，然后他其实这个气质什么颜值什么这类的都跟许光汉还蛮接近的啦，他们两个就是有那种很那种气质出众，然后两小无猜那种很甜甜的感觉。我是觉得高片看起来还不错，但我个人是对这个题材还有中国拍这类的不会有特别大的兴趣哦啊。不过呢，因为现在那个许光汉在中国也非常的红嘛，所以这部片的票房呢应该也是会蛮好的，那我们就拭目以待这样子。好，接下来就进入本周正式的电影介绍啦。那本周因为是连假，所以呢总共有15部片上映。那总共呢是有2部动作片、1部科幻片、4部剧情片、3部纪录片、2部日片，然后以及3部数位修复。那由于15片很多，所以一样呢我就是会挑重点的去讲。那一样说先讲3部呢我觉得题材比较有趣的电影，然后中间呢会稍微就是带过略过其他有上映的片子，然后在最后呢我会放3部呢我自己最值得推荐的3部焦点电影，然后让大家去做这个选择。好，那么废话不多说开始吧。那第一部我觉得比较有趣值得介绍的呢，电影叫做《玩命超姐》。那这个超呢是钞票的超，也就是光头的最新力作。那好莱坞那么多光头究竟是哪一个呢？哦，那就是杰森·斯坦森。那这部片呢可以说是本周的这个好莱坞动作大片担当啦，因为他的导演呢是这个 Guy Ritchie。 那 Guy Ritchie 是谁呢？他就是一直以来以这个福尔摩斯还有阿拉丁出名的这个导演哦。那他擅长的呢一直都是这个黑吃黑的那个剧情，然后以及这个动作警匪的这种。那还有一个特色镜头，就是他会用一些快速的动作或者是这个旋转的镜头 然后去做这个打斗的诠释哦。那看了呢，你会觉得非常花俏，但是非常的爽。那他最近的一部作品呢，是去年的这个《绅士追杀令》，那当时的评价呢，还有一些大众回馈跟票房都还不错，那这部片也都还蛮好看的。那总之呢，有了那个盖瑞奇的加持哦，这部片的节奏跟剧情就没话说啦。那杰森斯坦森呢，就是一如既往的酷帅狠，他在里面呢就是饰演一个送超车的这个保镖，那他就是像这个地狱回来一样哦，身手了得，然后就是谁挡这个送超车的路呢，谁就死，然后就非常能打这样子。那大家就怀疑他这个真实身份啦、啊。那当然他的真实身份呢，总不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卧底或者警察这么简单。那光就看预告片呢，就可以看到这个 Guy Ritchie 利用这个地形呢，或者是空间编排枪战呢，以及这个武打的实力哦。总之是一部水准之上的动作片，会非常精彩。那是廉价想要看动作片的朋友们的首选哦。这部《玩命超杰》可以考虑一下。那第二部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呢，叫做这个《回忆》。那《回》是回圈的“回”，那它是一部韩国商业片，那它是属于比较剧情悬疑惊悚类的。那这个女主角呢，是由虽然是神经病但没关系的女星徐瑞芝主演的。那故事是讲述呢，秀珍，对，秀珍是这个女主角。那她是在一次这个头部意外重击之后就失忆了。那醒来呢，第一个看到的人当然就是她的老公，然后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这样子。那本来呢就是很感动这个老公照顾她嘛，但是她就确确渐渐发现说，哎，这个老公好像隐藏着一些秘密，就是没有告诉她这样子。而且呢，她突然就是在某个时间点就拥有了这个预知未来的这个预示，那就她是每每呢都会提前先看见这个意外的发生，然后都很紧张，然后却阻止这个憾事哦。那于是呢，她就一直去跟这个老公还有医生讲说她有这个预知的能力嘛，那当然是不被重视啊，然后还有被讲说她就是会看到一些幻象或是什么的。那她自己也知道很扯，但是她就说她就是看到了，而且阻止了这些事情，她就不知道怎么解释这样子。但有一次呢，她还甚至看见呢她的老公杀了人，但是这个现实中呢却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那究竟他看到的是幻觉还是未来呢？那这个亲密的枕边人到底是敌是友？然后攻击他的人最后又是谁呢？那这一切都要看了电影才知道咯。我没有特别喜欢韩国商业片啦，就是常听的应该都知道这不是秘密，但我还是要称赞一下，就是他们的这个视效真的做得很好。就是先撇除其他点，这个片头的那个动画哦，就是做了一个承先启后的动作，算是破题啦，就是氛围又好，而且他做的这个细节还有一些就是画面的呈现真的让我很惊艳。然后其次呢，就是其实本片的概念呢就很像那种欧美很多推理小说，例如什么列车上的女孩或是别相信任何人这种的，都是女主角失忆啊，然后靠着他人的口述来建立事情的真相。那看点呢其实就是在于这个谜团跟故事的营造。那我自己是觉得呢，韩国做的比较好的地方是在于说它的节奏真的是更加的流畅，就是你可以去更轻松无负担的了解它一个一个的铺陈跟这个来龙去脉。不过这个概念其实不算新啦，然后剧情里面留的两个伏笔呢，埋的还算不错，但是也不至于它太难猜，而且主轴呢还是有回归这个韩剧的这个浪漫的情怀。所以对于比较不常看这种题材的女生呢，我个人还算是蛮推荐，就是你可以去尝鲜一下，就是有一部执行还不错的悬疑商业电影。但如果你是那个推理老手的话，我就比较稍微不建议了。那总之呢，是一部就是尺度不会过于大，但是又可以让你欣赏到一点点解谜系列，然后同时又非常浪漫感动的一部片。那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这部叫做《回忆》。那第三部比较有趣的呢，我自己是选了这个叫做《大猎逃》，那它是属于剧情跟奇幻惊悚方面的。那这部片呢，金马奇幻影展也有选映，它的题材也很妙，它是有点像是这个花样女子暗黑 over 版。那它是比利时拍摄的，那这个比利时呢就是有一个古老的传说，那传说中这个森林中的圣灵哦，就是听闻这个受难少女呢在森林里的求救声，她听到了，于是她就派出这个狼群去对付这个恶人，然后于是拯救这个受难的少女这样子。那最后这个被拯救的少女呢就乘坐这个巨狼，然后消失在森林里。那这个传说跟电影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一个讽刺啦，因为当你真的在森林里遇难的时候，你觉得这些事情会发生吗？那故事就在讲述说，这个伊芙他是在这个职场上呢就饱受了很多压力，那平常就很压抑这样子。那有一天他就去夜店这个放松，然后他就自以为遇到了这个幽默风趣的白马王子，然后就跟他劲歌热舞啊，然后还跟着他上了车了。然后上车之后他才发现，哦，原来自己上了贼船啊，你看看，不要随便跟别人陌生人走吧。 那总之就是他上次的这个变态呢，就是专门诱拐一些女生，然后甚至还拍下这个虐待他们的影片哦，根本就是行之有年的变态这样。那我只能说呢，在幸运之下呢，他可以临时脱逃，但是不幸的呢，他就是只能逃入一个森林里面去躲藏求救。那当然这个女主角伊芙她不可能有什么狼群或是来救她啦，这就是一个反童话的预言这样子。那在这个森林无依无靠的情况下呢，你能依靠的就只有你自己齁。前半段呢就是上演这个女主跟这个变态的这个猫抓老鼠的精彩追捕戏，但是后半呢却变成这个女生的绝地大反攻。就是你可以看到呢，当人在逼到一个极限的时候，她本能的潜力到底有多强，尤其是那种平常很压抑压力很大的人哦，千万不要惹他们。那当然那个变态一开始就是很小看女生嘛，就觉得说啊，反正就是一个女生就是 没武器的孤零零困在森林里面，我好怕哦这样子。但是呢没想到就是在这个智取呢以及求生的蛮力的情况下，这个变态呢被打到不行。那导演想要营造的就是一个算是挑衅传统父权地位的直球对决啦，那里面蛮多台词跟动作都还蛮讽刺的，那就是有点像是在剧情版一点的我唾弃你的坟墓。那我唾弃你的坟墓这个系列就是在讲说，也是前面女生就是被一些变态给虐待，然后后来她就整个展开大复仇，然后甚至还把他们蛋蛋就是踩爆这种的。对，那这部片呢那个金马映后观众呢就是表示说看得非常的爽，因为呢你就可以在整个大荧幕呢去看到这个森林里面的这个追杀戏码哦。那其实它地形的运用的这个刺激紧张感呢，就是会让你非常投入非常紧张在这个里面。那尤其是这个森林的音效呢，让你沐浴在这整个氛围中，然后还有女主角这个疯狂的尖叫的声音，还有这个反击声都让人看得很畅快哦。而且尺度也算蛮够，就是适合在大荧幕就是体验的这个片子啦。那如果你是喜欢这种被小看之后绝地复仇的戏码啊，或者是就是纯粹喜欢这种什么国定杀戮日这种设定的追捕电影的话，那你就不要错过本周这个系列的叫做大猎逃的电影，好不好？好，接下来就是稍微我会带过本周上映的其他片子。那首先有一部片呢叫做《拥抱大地》，那它是这个经历丧亲之痛的伊利自己跑到这个俄怀明州孤绝的深山中展开疗伤之旅这样子，就有点像是享受把一个人的旅行，然后严峻深山版啊，总之是一趟修行进化的旅程呢，教你如何去面对这个伤痛。再来还有另外两部日片都是改编自日本漫画，第一部叫做透视化男孩全景化女孩，那这个片名非常特别哦，毕竟就是日漫嘛。那它是讲述说这个青春期少男少女间对爱情迷惘却充满期待心灵的纯爱片啊，不过呢是属于这个我喜欢你但你喜欢他，然后我搞不懂爱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这种类型。那日式纯爱电影呢看起来都很有感觉啦，然后就是一部算是轻快但是不会过于沉重的青春小品。那这个主演呢包括山田信奈、铃木仁，还有这个星星主演，就是我们这个 AV 帝王中扮演黑木香的森田望志都有演出。那喜欢他们或者喜欢这种青春爱情小品的人可以看看这部透视化男孩全景化女孩。那另外一部日片呢叫做这个剧场版的情色小说家，那一样就是日剧这个剧场版的最终章的改编啦。那它是一个 BL 故事，但是故事在讲说这个男大学生不小心骑脚踏车撞倒这个情色小说家，那于是他手受伤了嘛，他就是希望这个男大生住进他家来开始进行一场我写你帮我代笔的恋爱故事。那听到这个大纲呢就吼不禁就想吐槽，就是你手受伤你可以打字或是语音输入啊，你干嘛叫一个人来帮你写啊？但是没关系，因为少女就是喜欢看这个情怀啊，所以如果你是 BL 爱好者的话千万不要错过这部叫做情色小说家。那在这部呢是一个非常有一点瞎的中国电影，它叫做《真三国无双》。那中国改编呢，那它是一部中国改编自日本改编自中国历史的电玩改编电影哦。你不太需要知道他在演什么，因为我看了预告片我也不太知道他演什么啊。总之呢是一部以这个三国电玩以背景的啦，而且他连这个打斗还有一些动作跟特效的画面都是完全还原那种怎么讲很免洗的那种电玩感，所以呢总之整部片看来就是洗钱感满满啊，那特效是比五毛钱再多一点那种的感觉。那我都不知道是廉价电玩的预告片呢还是宣传广告啊，总之还请了一些流量明星，那其他我就不多说了。那至于为什么这部片可以上映但是徐光汉那部片不行不要问我，因为这个中国电影是每年抽签决定定额的。 那本周呢还有两部纪录片，第一部叫做这个非法母亲，那它是一个21分钟的台湾纪录片，那它就是真实的点出说这个台湾在同婚法专案过后，那这个同志伴侣仍然就是面对代孕的这个问题啦。那如果你结了婚之后呢还想要有孩子，你就必须要在另外去别的国家可能进行人工受孕这样子。那这个导演呢同时就拥有了三种角色，就是妻子、女人还有妈妈的这个角色这样，那他就记录了这三种心情还有他伴侣的相处点滴，那算是一部他们两个的还有同婚的这个爱情纪录片这样子。那如果你对这一题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看这部叫做非法母亲。那另外一部纪录片呢叫做这个环保少女格雷塔，没有错，就是那个以一张 How dare you 好得哟成为迷因图的这个 Greta。 虽然说各国乡民对他的评价都是这个褒贬不一哦，但是人家好歹是真的有拿到诺贝尔奖啦哈。那这个2018年呢他发起这个环保罢课行动的时候爆红的时候他才15岁哦。那纪录片呢也是从这里开始记录他这样子。那其实呢他不为人知的是他还患有这个亚斯伯格症还有强迫症啦，所以其实这部呢也是会让你去更了解他的这个生活还有他的心境。那看了之后呢你就会知道他究竟是被大家口中拿来讲的这个被大人当作枪口，还是他自己呢发自内心的想要去做这些事情，那你看了就会去知道咯。那最后呢就是本周唯一的数位修复三部曲，也就是魔戒三部曲。对，就是魔戒从第一集到第三集你都可以看好看满这样子。那其实魔戒就是很有名啦，我不多说，就是影史上呢制作规模最庞大的算是史诗级巨作之一啦。那尤其是第三集呢它就是耗了这个20000个工作人员加灵眼哦，有这么多这样。那它也是唯一一个收获奥斯卡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同时入围11项，你就知道它这个成绩是多么的傲然这样。那如果你是还没有看过魔戒的粉丝，或者你想要经典重温一下的话，在大荧幕上去体验呢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在连假期间你可以去考虑看这个影史级的巨作叫做魔戒三部曲。好的，紧接着终于要来到我们本周的焦点电影。焦点电影介绍的第一部呢就是这个一级任务，那它是属于科幻片，那片名呢就是吃一级玩家的豆腐叫做一级任务啦。那它唯一一个跟一级玩家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它的男主角都是同一个人哦，就是 Tay Sheridan， 然后跟他搭档的呢还有这个强尼戴普的女儿 Lily Rose Depp 还有这个 Colin Farrell。 那故事是描述呢一项这个人类的长久发展计划叫做方舟计划，那是因为呢这个地球呢病毒肆虐海啸四起啦，所以就是变得不适合居住。那方舟计划就在讲说呢这个方舟算是太空舱里面就是带着呢这个各种族的30位的精英少男少女，然后载着他们呢前往其他星球去探索新的适合居住的地方。那在电影前期呢这些青少年是很守规矩并且很压抑的啊，每天生活很单调啊，除了吃饭啊上课就是受训，那另外呢还要吃一种可以抑制这个荷尔蒙的药。但是后来呢有一个人呢就发现说其实他们这个任务并不是这么的表面上这么简单哦，就是实际上是有另有隐情的，导致呢他们开始渐渐鼓吹反抗，就导致他们开始忽视这个训练内容也不太听话这样子，然后甚至呢还故意不去吃那个药哦，然后使得就是其他人也开始渐渐解放自我，然后臣服于这个原始的欲望。那你也知道把充满荷尔蒙的青少年青少女关在同一个地方叫他们不要乱搞，那就跟看那个 Netflix 的欲罢不能是差不多的啊。于是呢他们果真就沉沦了这样子，那事态呢就是往一发不可收拾方面发展。那尤其呢是在他们发现说这个船舱上哦有人呢被杀之后，那更是爆发了场面失控，那他们开始就是像这个野性动物一样成群结党，然后这个权力以及恐惧呢就支配了他们开始乱搞这样子。那究竟结局会怎么样呢？这个任务的秘密又是什么，就是看了才知道哦。那本片的导演呢算是这个分歧者的尼尔伯格，那虽然说听起来很像是什么小说或是影集的内容啊，但其实这个是他的原创剧本。那我个人是觉得虽然分歧者的这个小说烂尾啦，但我觉得第一集拍的还算是不错的。那尼尔伯格本身呢是很会诠释这种青少年那个不安分以及躁动的心理哦，而且这部片的视觉呢也充斥着各种那种霓虹特效，然后去暗示失控的心理平衡，那这个是科幻片的氛围做得很足的地方，那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那另外呢这个故事呢也让我想到苍蝇王这个故事，它是一样的预言的感觉啦，就是一样是有一群小屁孩然后流落到荒岛，然后因为没有人管嘛他们就开始失控啊权力斗争啊放飞自我变得很野蛮暴躁这样子。 其实就有点像是在讽刺说失去这个法律规范的人类社会会变得怎么样啦。那我一直以来都还蛮喜欢这个题材的，我也觉得很有趣。那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这个题材，或者是对科幻片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不要错过本周的这个唯一一部科幻片，叫做《一级任务》。那我要推荐的第二部焦点电影呢，呵呵，是一部纪录片，它叫做《农场我的家》，那英文片名呢是 Gonda。 那 Gonda 是谁？ Gonda 就是一只猪。那这部纪录片呢是一部以 Gonda 呢和他的孩子们为主的纪录片。那 Gonda 是在北欧的这个农场哦，一处农场生下了一窝很可爱的小猪仔。那这部片呢除了记录他们的生活之外呢，就是看到这个 Gonda 是一个非常负责的母亲哦，就是他呢照顾他们，那陪着他们去探索世界，一起沐浴在阳光下，还有一起吸引这个雨水这样子。那这些小猪仔们呢，我必须说真的超级可爱，你就看到那种很新生很可爱的小猪，然后嗷嗷待哺喝奶奶，然后还有那种走路颠簸颠簸的画面，就是会很让你揪心，很让你融化哦。那这些小猪呢这么有灵性，这么可爱，但是呢他们是否能够摆脱被人类安排好的命运呢，就是被吃掉，那就是看了最后才知道齁。那这个纪录片特别的地方就在于说它的全片没有人类，只有动物。你现在是不是想说 Discovery 有什么好看？ No No No， 这才是这部片厉害的地方。虽然说本片全部都是动物，但是就是因为它连人声旁白都没有，它没有那种煽情的视角或是说教的台词去干扰，它可以让你更完整的体验原始的纯粹与感动。它会让你自己去思考说生命上的每一个生命的重量，以及他们都有自己的高光时刻。所以这部片的画面是非常的美的，全片呢回归到了黑白，这个光影的运用跟敬畏的捕捉就是 everything， 它漂亮到呢可以你随时截图下来当成桌布都没有问题。那我个人是推荐如果你摄影相关或是美术相关的工作，你一定要看一下。而且是其中收录的这个大自然的声音，那些农场动物们的叫声啊，还有他们的特写，都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好好从都市中放松。你去想，如果你平常去郊区走走，或是去其他地方散心的话，你这样子平常这样好好的静下来观察一下动物，也会让你的心情很好。这部片呢，就是让你在电影院呢更深层的去体验这种感觉。那除了这个农场里面小猪仔的心声之外呢，那农场的另一头呢也有这个初尝自由滋味的家禽以及牛群，他们在这个草地上生活。那他们的生活呢也让整部片的更加丰富，那你会呢慢慢投入到这个自然以及动物之中。那渐渐的呢，你现在看到这些动物哦，虽然他们不会讲半句话，但其实你就会感受到他们都是很有感情的。那你也知道啦，有感情之后呢就很麻烦了。所以说虽然本片没有半个人类哦，但是你最后呢还是会留下这个想哭的不舍的泪水。那本片呢也是去年金马影展有选映的纪录片，当时呢也被大力推荐，如今呢就换我大力推荐你们。而且呢以小丑夺下影帝的这个 Joaquin Phoenix 也作为监制呢大力推荐这部片，那绝对呢是本周这个艺术电影爱好者不可错过的一部啦，叫做《农场我的家》，要去看哦。好，本周要推荐的最后一部焦点电影叫做《贩夫走卒》，那这个夫呢是皮肤的夫，它是本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中的其中一个入围，那得主是《最好的时光》，我们都知道啦，但是这部片也不遑多让。它的剧情非常有趣哦，是讲述说这个叙利亚青年因为这个战乱呢他逃到了黎巴嫩，那为了筹钱与这个爱人过上就是自由欧洲的生活，那于是呢他就答应了这个世界知名的当代艺术家的邀请，在他的背上刺青作画。那他就答应了嘛，拿到一笔钱，但是没想到呢这个答应呢让他本人成为了一件价值连城的艺术品。那甚至呢在这之后呢收藏家来找他了，然后这个艺术拍卖公司也来了，然后呢他被迫要在这个橱窗里面展示演出，当作活生生的艺术品被众目睽睽，拿着手机拍摄。那不久之后甚至这个人权团体也找上他，那各方人马都找上他，他真的觉得哦越来越烦，然后身体也不由自主这样子。那在他出卖了自己的皮肤之后，却离他向往的自由越来越远，那究竟事态会怎么收尾呢，就是要看了电影才知道。 那本片有趣的地方呢，是我觉得探讨了这个当代艺术与人文之间的界限、哦、我们当然知道说当代艺术有时候会以非常前卫的方式展现、哦、人体也只是其中之一，但它真的变成这个人体本人之后呢，会发生什么事就没有人去特别探讨了。那所传达的视觉画面、哦、也很漂亮，因为毕竟主角本人就是一个艺术品嘛，在这个霓虹背景下面五光十色的样子、哦、也让男主角就是越来越迷失自己的价值，那也让画面很吸引人。那有趣的另一个点是呢，它真的是一个真实事件改编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真的是21世纪才会有的，算是一部很近代的电影。你可以看到人们在追求艺术上面对人权的无感。那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那究竟人们可以为了这个爱与自由牺牲自己到什么地步呢？你看了电影就会知道哈，这一定是本周不可错过的一部有绝对精彩度的前卫电影，叫做《贩夫走卒》。好的，本周的介绍就到此结束。那大家趁着连假期间，赶快跟你的另一半或是跟你的亲朋好友们，赶快去挑一部电影来看吧。那我是胡子乐斯，我的 YouTube 也有自己的频道，你只要搜寻就可以找到。那其他呢，我在 Facebook 还有 IG 还有自己的小短评都可以去 follow 我。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